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美中台三边关系受关注，美朝举行了高级别官员会谈，中国对此表示欢迎。美国媒体称习近平将在川金会后访问朝鲜。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实弹军演，台海危机会不会再现。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有分析称中方此举旨在向外界展示其不断增强的海军力量，并向台湾发出警告。中国官方媒体说，这一次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实弹射击演习呢，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演习区域位于台湾西岸新竹市以西大约201公里处，另有消息称演习区域呢距离金门仅约60多公里。台湾国防部此前发布新闻稿表示，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布的禁航区域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研判为解放军部队年度例行性火炮射击训练。随着美国采取措施显示对台湾的支持，中国近几个月持续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本周早些时候对记者们表示，中方举行军演是为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原定于18号进行重炮保养射击，后来被取消。美国又宣布针对中国一项铝材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呢对一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性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4月17号宣布，商务部呢对于来自中国常用的铝合金板展开了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 31.2% 到 113.3% 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认为，这一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呢，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自行启动的首次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商务部同一天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于来自中国的钢圈展开一项反倾销和反补贴新调查。在美国商务部发表最新声明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国会针对美方进一步的逆潮流单边行动严阵以待，毅然亮剑。美国有线电视台 CNN 星期三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尽快访问朝鲜。 CNN 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习近平有可能在六月前举行的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脑会谈之后访问朝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他不了解有关习近平计划访问朝鲜的信息，但补充说，中国和朝鲜有进行高层互访的传统。金正恩上个月呢突然访问了北京，期间曾邀请习近平访问朝鲜，习近平当时欣然接受。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目前正在朝鲜访问。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二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朝鲜官员和宋涛讨论了习近平早日访朝的议题，朝鲜方面希望习近平能够早日访问平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秘密会谈。川普通过推特发出这一消息说，会谈进展非常顺利，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还透露，与金正恩峰会的细节正在敲定。他说，朝鲜去核化对于世界而言是一件大事，对朝鲜也是一件大事。川普总统星期二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时提到了美国和朝鲜举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细节。 安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川普会晤时，称赞川普总统同意与金正恩举行峰会是有勇气之举。川普则表示，如果事态进展顺利，峰会呢，可能在六月初或之前来举行。也有可能进展不理想，那我们就不举行峰会，那就继续按照我们强有力的政策前进。川普随后透露，为了筹备峰会呢，我们也开始与朝鲜直接对话，我们进行了极高级别的直接谈判，但是他当时没有提到金正恩的名字。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秘密访问朝鲜的消息一经披露，国际社会便为之惊讶。作为朝鲜紧邻和长期盟友的中国方面如何反应，自然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围绕朝鲜半岛去核化这个议题呢，美中朝三方最近好像有点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后不久，就迎来了美国川普政府派出高级官员、中央情报局局长呢去朝鲜访问。那么当前美中朝三边关系的发展都有哪些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北京对于蓬佩奥访问平壤和近期美朝高层互动都有什么反应呢？一冰。
刚才你也提到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美国中情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上周访问了朝鲜，并会见了金正恩呢。会谈非常顺利，建立了良好关系。川普在推特上说，峰会具体细节正在制定中。无核化不仅对世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朝鲜也是。不过这个时间呢，与《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复活节周末期间呢不同。川普总统说是上周啊。那么蓬佩奥与金正恩会晤被这个认为是为即将到来的川金会做准备，这是目前已知金正恩这个跟金正恩见面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了。那么法新社之前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与金正恩通了电话，但是随后美联社又引述白宫的消息说，川普没有直接与朝鲜领导人通话。
嗯，
昨天呢，川普总统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的时候也提到，有五个会晤地点正在考虑中，但是没有一个在美国。他说会晤时间可能在六月初或者更早，这取决于会谈的进展。不过川普昨天又称呢，会晤也有可能不发生，这取决于进展是不是顺利。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回答了相关的提问。华春莹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他表示希望对话顺利举行，希望通过双轨啊并行实现半岛的无核化啊等等。那么至于中国是不是会建议会谈在中国举行，华春莹没有回应。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当时的表示。
我们希望有关的各方呢能够谈起来、谈下去，不断地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沿着双轨并进的思路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既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也推进并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在此过程中呢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最后形成一揽子解决，从根本上实现半岛的长治久安。
另一方面，韩国的《朝鲜日报》称，美朝双方就川金会的地点展开了激烈的心理战。金正恩对于人身安全的保护非常敏感，因此呢，将板门店定为会谈首选地址，所以说访美的可能性不大。韩国则期望川金会地点除了板门店之外，还有济州岛和首尔。另外有传闻称，美朝首脑会晤也有可能在瑞典、瑞士或者蒙古等第三国举行。金正恩访华的时候曾经向习近平提出了访问朝鲜的邀请，习近平表示接受啊。至于习近平是不是会在金正恩与川普会谈之后访问朝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没有这方面的细节和信息。他只是说中朝双方有互访的这个传统。 另外呢，还有人问习近平会不会在川金会以前访问朝鲜，华春莹说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刚才的新闻里也提到了，川普总统昨天呢，在这个会见安倍晋三的时候还表示，朝鲜和韩国首脑即将会面，两国之间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也有他的祝福。中国作为1953年停战协议的签字国之一，有记者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交战四国应该签署和平协议？那么华春莹呢，就在回答中引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话说，半岛核问题与朝鲜面临的安全威胁密切相关。他说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是合情合理的要求。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当前呢，这个美中朝关系的确是相当的复杂和微妙啊，有关事态的相关发展，专家们都有什么看法？你在北京又有什么观察呢？叶冰。
那么金正恩上个月秘密访华后不久就会见了蓬佩奥，那么下周呢还要在板门店与文在寅会谈。那么目前呢，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正在率中国艺术团访问朝鲜，金正恩呢两次会见宋涛，并且给他热烈拥抱。那么这跟去年中共十九大以后宋涛在朝鲜受到冷落截然不同。朝鲜与美中韩三方密集会晤，表面上看似乎各方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都有改善，会谈呢会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朝鲜是不是会在会谈中承诺放弃开发核武器，都有待观察。那么今天呢，我采访了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全球安全合作专家黄载浩教授，那他表示呢，这个蓬佩奥呢是美国的鹰派啊，他呢比蒂勒森更了解川普总统的意向，所以说派他出访朝鲜呢，是有必要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载浩的评论。
这次又任命这个国务卿，是蒂勒森的比较不了解总统要的这个工作方向，所以我们韩国多数专家们认为这是可能好事，他这个被那个国务卿任命啊，这是好事。他可能就为了成功举办这朝美对话，他的访问是必须的。
黄载浩教授呢还披露，说据他了解呢，这个在朝鲜的这个在韩国的冬奥会举行期间呢，这个南北双方的那些一系列的互动啊，这个蓬佩奥当时都直接参与了的一些这个安排，所以说是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呢是非常了解的。有评论认为，中国采取各种行动的目的呢，是在这个朝鲜半岛事务中取得主动权和更多的发言权。不过最近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矛盾呢不断，今天呢美国宣布对中国的钢制轮壳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啊，那个昨天呢美国商务部对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启动长达7年的禁令，另外有一家中国通讯这个企业呢华为也被认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华为打入美国市场似乎也受到了一些阻力。那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禁止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的电信设备。那么中国过去几天呢也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回应啊，比如说这个毅然亮剑呐、严阵以待之类的，火药味十足啊。那么似乎美中关系的贸易冲突呢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没有给习近平在他连任时的就发出贺电，那么在这之前呢又这个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那么事后呢这个又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贸易制裁举措，那么可以说蓬佩奥秘密访朝呢就是在美中关系比较微妙的时刻发生的。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中国解放军星期三呢，在福建泉州湾附近的台湾海峡展开了实弹射击军事演习。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则表示呢，这是一次小规模的例行演习，台湾不必附和，军方也都有全程的监控。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中国官媒指这一项军演呢，针对台独的一次维护主权的行动，可是台湾官方对此呢却非常低调，也试图淡化。那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呢？台湾方面都有什么回应呢？
好的，那么当然我们在台湾呢都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啊，那么等于算是对这个台湾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啊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啊，说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台独的这个态度啊已经是非常明显了。那么所以为了要保持这个一中原则啊，中国应该采取行动啊，那么进行这个侵犯。那并且建议呢，这个反台独呢就从打击这个赖清德开始啊。那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台湾这里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批评啊，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军演啊，似乎这个反应是比较低调、比较谨慎的啊。像是稍早赖清德就曾经表示了，就是台湾呢不需要随着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言论或动作来起舞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刚才也介绍了，就是台湾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发言人那徐国勇，他在今天呢接受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台湾不需要去附和啊中国方面的一些这个言论啊或者这个行动。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几天前呢，台湾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官员啊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啊，也曾经提到他们也跟蔡英文总统报告了，就是两岸关系确实有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现在是在这个非洲啊访问，那么台湾的国安会也表示了，那么蔡英文总统尽管不在台湾，但是对于这个现在相关的这个中国的军演还有台湾这个一些反应啊，那么他都有所掌控。那么就我所观察，台湾的一般民众啊似乎也都比较平常心来看待中国这次的军演啊，因为它真的规模比较小，也是例行性的，那么也并没有看到这个民众有议论纷纷的情况。许波，
好的，那么台湾的军事专家们他们如何解读中国的这项军演呢？
是，那么军事专家方面啊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像是台湾有军事专家认为说，当然这一次这个军演是针对了美国还有台湾啊。那么针对美国方面，当然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的，那么美国近来这个有一些一系列友好台湾的这个行动啊，像是国会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川普总统也签字了，还有就是允许这个美国的厂商啊，那么提供技术来协助台湾建造潜舰等等。那么另外当然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赖清德行政院长他的一些表示他是台独这个工作者这样的一些言论啊，那么中国方面表示不愿意在这个台独的议题上面示弱啊，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的这个发布啊跟这个实际的这个行动。那么也有学者认为说，这次的这个军演它的这个政治意义啊是比军事意义来的要大，那么尤其是就是说要对这个台湾跟美国啊发出一些信号，就是说在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升级方面呢，中国事实上是非常在意的。还有就是说有关于台湾的这个台独的这个氛围啊，如果继续强化的话，那么中国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中国实弹军演，台海危机会不会再现。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牵动海峡两岸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中国实弹军演在福建外海登场。中国国台办明确表态，这次军演不同寻常，矛头直指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台独的言论，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那么与此同时，这次实弹军演与上个星期习近平举行规模空前的海上阅兵一样，时机敏感，正值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美台关系不断升温之际。因此呢，有分析人士指出说，中国的这些军事行动也有警告美国的意图。时隔22年，台湾海峡再次风高浪急。1996年中国导弹威胁台湾潜艇与美国航母对峙的台海危机会不会再次出现呢？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高级研究员陈刚。陈教授你好。
主持人您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台湾政治大学荣誉教授丁树范。丁教授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看到现在呢，台湾海峡是炮声隆隆啊！据报道，这个军演到现在呢也没有结束。那么大陆称呢，这是警告台独、维护国家主权的一次行动。而台湾，我们刚才看到呢，也淡化这次军演，强调呢它是一个例行性的演习。那么我请问台北的丁树范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观察？您如何看待中国这次军演的形式、规模和它的时机呢？
我想就这个形式来讲啊，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火炮射击的啊。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宣布的这个演习的区域来讲，算是一个小区域的啊。
嗯。
那么小区域来讲的话呢，那么大概还没有用到飞弹这么远啊，所以它所限制区域算是区域比较小，所以基本上比较属于火炮性质的。那么就像主持人刚讲，就是说他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啊，就是说是对美国或对台湾发出一些警告的讯号啊。那么所以从这个小区域跟这个属于火炮性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目前还算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火炮试射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未来不排除他可能会随着这个他们认为北京领导人认为整个情况的形势状况，也许会把演习区域再扩大，
嗯，
那么演习的内容可能也在变得更多或等等等等。那么将来要看整个状况来讲，所以基本上这个做法是蛮符合90年代以来，就是说90年代一直到95年，96年台海危机一开始，解放军演习基本上是一个。基本上其实某种程度说是没有演习，可是只是用这个媒体的宣传的方式来，然后到最后来，到后来又属于小规模演习，乃至于到大规模演习，这基本上有点像二十来年以前，有点雷同吧。
嗯，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也是同样的观点，认为可能这是中国方面仅仅的一个开始。我再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海峡两岸很多人呢都认为解放军这次军演呢，有点不同寻常。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如果不同寻常呢，它的不同寻常之处都有哪些呢？
应该讲这个不同寻常啊，主要是从这个时机还有形势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刚刚在南海进行过这个海上的这个阅兵，
嗯，
这个阅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在这个阅兵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匆匆的这个把这个海军的军力调到这个台海地区，进行了这一次的这个实弹的这个演习。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个实际上是有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历史上很少的这个把南海和这个台海问题联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 军事的一个举动，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这次的这个形式呢，采取这个以火炮这个射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火箭的这些火箭炮的它的这个威力啊，也是相当大的。
嗯，
它的射程可以直接打到这个台湾的本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它这次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实弹射击呢，某种程度上也不亚于一个飞弹射击的一个形式。
嗯，
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次这个军演的它的整个的这个形式和时机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好的，那么现在一位 Alex 廖网友 ，Alex 廖这位网友呢，他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他说一个暗防训练呢本身没有什么分量，但中共将一个战术演习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确不同寻常。一方面台独在台湾的发展不可逆，另一方面大陆的武统民意持续高涨，贸易战呢更提前大幅度降低了大陆对外的依存度，不出意外，只要再来一点火花，中共将突破以往的军事行动，包括跨中线舰机巡航，迅速升级武力对抗，都是大概率。我们看到中国国台办呢，这一再表示说，这一次啊实弹演习的矛头直指目前台湾愈演愈烈的这个台独倾向。那么我请教丁教授，您如何评价台独啊台湾当前的这个台独力量，对岸的实弹军事演习对他们有多大程度的震慑作用呢？
其实就所谓台湾独立或台独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就从1970年代开始，当台湾的反对运动开始出现的时候，也是主张台湾要独立、要自决、要公投等等。可它所涵盖的意义就是说，是要基本上是要跟国民党对抗啊。那么一直到最近，或者说我们讲最近这一两年、两三年以后呢，那么台独的定义其实应该是说，不赞成跟大陆统一啊。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对我认为就是我们对台湾独立或台独的概念，可能真的要尽可能去把它厘清一下啊。因为不同人讲台独，它的概念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所谓的铁杆的台独啊，那我们把它定义是说，不管在任何状况之下，都把中华民国的这个招牌、这个政府的名称改成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话呢，那在这种来讲的话，它的比例，我们如果真的讲起来，它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
嗯，
那这些人来就变成说，你不管你怎么演习，他可能还是希望就是说要改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看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台独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第一，基本上它占台湾的总人口算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可是呢，这些人他的这个力量是他的声音是特别的大，因为对他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即使中国大陆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觉得可能对他们的意志来讲可能很难去改变吧。
嗯，最近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官员一再强调说，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中国统一的意志，和平统一不行，我们就换另外一种方式。我来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双方真的只有武力相向这一条路吗？
应该讲，今天这个大陆面对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台独的力量，和这个1996年、1990年代的话，应该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我看到这个1996年，虽然这个李登辉当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台独倾向的这样的言语啊。但是总的来讲，李登辉当时他是以国民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个身份出现的，所以呢，当他的基本盘仍然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整套这个台海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民进党，也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执政的路线，他是有一天他是要追求这个台湾的独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今天的这个台湾的领导人呢，和当年1990年代的台湾的领导人，在台独方面很明显他应该有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中国大陆他这个面临的这个挑战的话，应该来说比当年还要更加的一个强烈。
嗯，
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势会不会导致战争，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中国大陆他也面临着一个非常相对紧张的一个外部环境。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当的恶化，同时呢，中国的其他的一些周边的热点问题，包括像南海问题、中印关系问题、中日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一些彻底的一些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台海局势出现上升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话，我认为对于当前的中共领导人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他们会尽一切的全力尽量的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现在我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看法。首先是福建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因为美国大量的芯片都是台湾生产的，如果中国要打赢这场贸易战的话，必须把台湾拿下，才能大量仿制倾销美国的芯片。所以现在武统台湾不仅是民族感情的问题，而且也是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吧。
好的，谢谢福建的艾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习近平啊，他有着这种驰骋天下、驰骋世界的这种梦想，然后他绝对不会搁置台湾问题，台湾是征途世界的第一步，绝不放手，战争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好的，谢谢天津王先生。下一位，山东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我什么看法？我认为不可能，台海不可能打起来。第一，今天我看到罗源呢有一段言论，罗源将军啊，他说怎么会打仗呢？是吧？中共这些军头们，郭伯雄、徐才厚等等等等，上一届的军委主席们，除了胡锦涛之外，全部拿下，全部完蛋了。谁指挥打仗？是罗源说的啊。第二，战士们，军队的战士们都知道，军队的官员全部都贪污，是吧？团、连、排、营等等，每一级都贪污，都有小金库。当战士们知道有小金库的情况下，他们去打仗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当然知道，中共的共军那只能打内战。打内战呢，他是在打国军的时候，他是在日军和苏军的帮助下、主导下，才把国军打跑了。
好的，我们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每一位嘉宾、每一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网上发言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发言，都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下一位是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啊、哦，对不起，广东习先生线路段。吉林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中国共产党跟那个解放军呐、啊，你看他耀武扬威的，这要是打起仗来，就是纸老虎。因为当官的，他们共产党当官的都是那些个坑蒙拐骗。地痞流氓，再要是打起仗来，他们先着跑了。
好的，谢谢吉林的孙先生。吉林孙先生刚才跟山东孔先生基本上呢持一样的观点啊。我们现在网友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李中办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现在呢处于内外矛盾的三岔口，有点夜路过坟场、吹口哨、自我壮胆。由于过高估计自己，但是心切难以掩饰，所以呢在外大都是大动作，对台就是想施高压，结局都会适得其反。因为其自信呢都是建筑在反人类的暴力手法上，只能暴露其纳粹法西斯的本质，自由世界将更加清楚其残暴的嘴脸。江高华这位网友说，台海即使现在没有危机，那么随着中共日益强硬，很快危机也会到来。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这么多军演真的敢动台湾一个手指头吗？别把美国的航母再招到海峡内就好。李东升他说，台湾只有一个敌国，就是中国，但是中国有十多个环伺周围的敌国，而且这些敌国呢都是世界的军事强国。美国印太战略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跟台湾所构成的，所以中国一旦攻击台湾，这个钻石防线跟中国周边敌国就会立刻出兵灭了中国。当然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各种观点都有啊。等一下呢 啊，这样我先呢，请我们两位嘉宾综合性的回应一下刚才呢我们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观点和问题，好吗？首先，丁教授。
我想就是说，大陆朋友其实也提了很多蛮有趣的角度啊。那么，特别是罗源先生的这个，如果那位听众引述罗源先生说法是正确的话，因为罗源先生在台湾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所谓鹰派的一个人士啊。那么，所以当然就是说，我相信就是说，习先这几年来整顿军队啊，习近平整顿军队。那么我相信也是有所本，就像刚刚那位听众讲到，那么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贪腐真的到那种程度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点当然就是说，我相信习先他的优先顺序搞得很清楚，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可能是第一要务。那么所以他对处理台湾问题，我相信他会相当的谨慎小心。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会怎么做了，不过我相信他会非常的谨慎小心。
好的。新加坡的陈教授，
应该讲刚才很多网友提到了这个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还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习近平他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军队的这个军纪还有作战的能力的提升问题。一方面他通过军改，另一方面他通过大规模的反腐。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各方面的，包括他的指挥的体系，包括他训练的系统，方方面面都已经有所这个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毕竟中国的这个军费它是年年一个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势头。目前这个虽然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地区应该来说它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它的战略武器，它的战术武器应该来说总体来讲都是不可小视的。个别将领的这个腐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可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解放军的总体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台湾的这样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它和台湾这个本岛的这个相比的话，应该来讲它是具有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优势的。当然美军是否介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一些网友把这个腐败问题啊过大的这个夸大，认为他会认为这个解放军就是不堪一击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应该来说是不够专业的。
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讨论啊。有人说解放军的这次实弹演习呢，可能标志着说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态度的一个转变，武力统一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基本上一直就是在十九大以前，一直有人猜测，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间表或等等各种猜测啊。那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先生他应该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时间表，因为时间表表示他把自己给绑住。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先生有所谓的紧迫感。那这紧迫感当然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习近平先生。把台湾议题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的把它挂在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必须真的要在台湾议题上能够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呢，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一个很空的口号。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习先透过不管是修改宪法或修改党章，把习近平思想这么早的就摆进党章或者宪法里面啊，以及把修宪把这个任期制取消等等，我觉得其实也给他自己产生一个新的压力。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会问说，他凭什么享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么高的一样的地位？对，也因此他必须在台湾的议题上做出一些成绩出来，来证明说他是享有，他能够配合，他能够享有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高的地位，是他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心理上可能会有紧迫感，可是呢，我相信任何领导人除了他以外，包括他以后的任何领导人，我相信他也不至于真的是把一个时间表正式的拿出来。
好的，我们来请教陈教授啊。从这个中方官员各种场合的涉台言论来看呢，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对台立场似乎呢在的确发生变化。从经济、军事和国际政治这个方面来综合考量，您认为中国武统的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应该讲中国现在对台湾的这政策明显是趋向强硬，这和中国和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对外关系是的变化的这个趋势是相吻合的。 但是否这个武统的时机成熟，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尚不成熟。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中共的这个军改，它现在仍然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它这个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同时这个以作战为准备，以打仗和打胜仗这个为战略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改革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内部还有很多协调方面的问题，它会贸然的这个发动这样一个很冒险的战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它这个改革开放啊，也处在一个关键的时点上，确实很多问题，像刚才几位网友讲的，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房地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也需要首先稳住国内的这个改革方面的这些议程。这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由于有一个强势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在位子上面，所以呢美国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也不愿意冒险和美国在军事上硬碰硬。但是总体来讲，从长远来看的话，中国整个的它的军事改革，它是从为了打仗而做准备的。我们看到这个战区的这个整合，包括这个战区可以在战时调动这个海陆空军，改编过去这个陆军为主的这样的一种指挥的体系，包括在武器方面和专业知识方面的提升，都可以表明中国的这个军事改革它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打仗的。
好的，我再来接电话啊。现在有今天有许多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啊。我先来接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广西彭先生。
哎你好各位好。我个人认为中共武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啊。在我暂且不说在武力方面面临台湾人民的抵抗，武力抵抗。就是说还有一个还面临美国的介入，还有一个经济上面他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看六四镇压了以后，他遭到了制裁了以后，很多工厂就倒闭了。现在中国的经济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
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他将来要承受的风险太大了，他不敢。
好，下一位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武统的可能，我觉得他那个军演的就是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一下，可能吓唬一下也根本也吓唬不到。我觉得两岸关系或者说统一的最大障碍还是就是说台湾人民不喜欢中共，而且中国人民都不喜欢中共。我觉得主要的毛病还是在中共的身上。好，谢谢。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吉林吴先生。
你好。你好，这个我认为这个台海不会发生危机，这个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国内的稳定，中国的维稳经费是世界最高的，它的最主要任务是国内稳定。就是说印度去年对中国这个侵略两个多月，中国宁可受的去忍着，他都不会去打去，因为怕引起国内的那个动乱。
好的，
所以说这个台湾就是闹点事儿，他也不会发生台海危机。
好的，
忍着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再给大家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吧。艾德温陈他说，台海危机呢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但台海危机的实质关系是中美军事对峙。我认为中美军事对峙是好事，因为中共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请问侵华派美国人如何防范中共动用武力侵犯美国的航行自由？参考冷战，美国一方面应该加强军事压力，逼迫中国提高军事科技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呢应该加强技术封锁力度。请记住，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创新能力，专制制度的最大劣势也是创新能力，奴隶不可能创新。傅正辉，大陆的实施军演，台湾的海上武师都是一种表态，但六月之后很可能会变成真的两师恶斗，关键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做法。而以目前美中台的形势来看，我们台湾人有悲观的理由。下一位是西元，他说中共台湾海峡军演呢只是说给国内听的，对美国航母的闯入 就跑去威胁台湾。要是真的打台湾，中共所说的最强海军就会变成新的北洋水师，不复存在了。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自然他们是什么样的观点都有。我们也看到刚才一位台湾人呢，对于台湾的未来表示担心，许多台湾人实际上都在担心，说时隔22年台海危机啊，有可能会再次爆发。陈教授，您有这种担心吗？中国方面还会有新的这个军事挑衅和威胁吗？
应该讲这一次和96年相比的话，应该有一些这个稍微有利的一些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96年它为什么当时会恶化成那样的一个情况，跟当时台湾岛内进行大选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李登辉当时他需要打这个台独的这张牌来帮助他胜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同时还有这个李登辉访美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行动在里面，所以当时大陆的调门变得非常的高，所以军演的当时的这个烈度非常的大。现在来讲呢，这些因素呢暂时是不存在了，但是也像我刚才讲的，它存在一些新的不定的因素，比如像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当年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对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是有可能导致恶化。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中国今天是一个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更有意愿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感觉未来的形势的话是一个很难预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台湾丁教授的意见。您认为这次台海危机还会出现像1996年那样的严重的一个台海危机吗？
我觉得关键可能在美国而不在台湾。为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相信执政的蔡英文总统其实也很清楚，就是说两岸实力的这个对比啊。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过去2年即使两岸有什么样的一些摩擦，可是基本上蔡总统基本上还抱着一个低调的态度啊。那么这一次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赖清德院长的讲话，可更重要就是说，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些所谓对台湾友善的一些法案啊等等的，那么让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担心会不会这个有一些什么新的状况出现。所以基本上我相信就是说，即使在未来，那么蔡英文总统基本上可能还是抱持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两岸的任何问题。可是就是说，中美之间现在竞争的那种局面，我们都很清楚，越来越大于合作啊。那么，所以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变成说，台湾很可能是变成一个被动被卷入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冲突。那么，当然固然我们台湾也希望就是说，跟美国关系能够提升。可是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美国做这些事情，坦白讲，台湾也很能挡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势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讲？我相信就是说，执政的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政府基本上还是抱着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来处理目前这些不管是紧张或是可能的紧张。可是美国将来会怎么来因为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这个采取对中国的政策，那种呢坦白讲我觉得台湾大概比较难掌握，因为两大之间毕竟难为小。
好的，那么丁教授认为呢，这个两岸关系实质上呢取决于是美中台三方面的关系。那么就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说这一次这个实弹军演呢，连同习近平上个星期的这个高调的海上阅兵，表面上呢是震慑台湾，其实呢都是在警告美国。那么我请教陈教授，您觉得美国真的有决心履行这个台湾旅行法，提升美台实质性的这个关系吗？
法它已经由国会通过并且总统签署了，所以从理论上讲，美国它完全可以实施这个台湾旅行法。但它是否会实施，那取决于它的政治意愿。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旅行法，它其实是提升美国和台湾各层阶这个官员之间的互访。在这个角度呢，我个人感觉目前来讲它不会上升到内阁层面，因为上升到内阁层面的话，尤其是部长级甚至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它很明显它会很严重的刺激大陆的神经，导致台湾这个安全形势的这个恶化。但另一方面呢，它是否会逐步先由中低阶层的这个官员开始呢？这个我认为应该来讲这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他会通过这种中低阶官员的这样的一个互访和接触，他来试探大陆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反应。如果大陆对这个反应比较平淡的话，他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这样的一个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层阶。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他们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力和台湾这个军队的这个能力，还有美国军队能力呢，很感兴趣啊，提出了许多对大陆军队这个效率啊，还有对大陆军力的这个质疑。那么我们这么一个问题呢，就很引起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兴趣。比如说这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就向我们两位嘉宾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嘉宾啊，大陆近几年的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如何？台湾近几年的军事演习的频率和规模又如何？希望我们的嘉宾呢给他们比较一下。啊，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看，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呢，就是综合对比一下大陆、台湾，啊，当然我们也把美国，那台湾呢离不开美国的援助，我们把美国啊、美台和大陆这个军力，我们做一个对比好吗？啊，首先，丁教授，
坦白讲，谈军力对比，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我相信各位听众嘉宾其实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军队对比不是说比人数、比多少大炮、比多少飞机就可以比得了，而是还牵到就是说所谓的系统的整合啊、哦，那么以及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军力这个数量的比较，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牵到一个整个政治的问题，就是说谁有这个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谁的这个决心的毅力强。美军有那么强大的武力，可是呢没有办法这个打赢越战啊、哦。那么美军有那么强大的武力，可是呢1999年南斯拉夫也只能派这个轰炸的方式，而不敢派地面的部队啊。所以那都我是觉得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我现在至少从以我了解美军，就是美国的对军队的训练，它的这个扎实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啊、哦。那么我也听过一些美军朋友跟我讲一些例子。那基本上我相信就是说，美军的训练啊、哦，它是非常扎实，而且是非常有系统的。它任何一个训练，从一个比如说政治军事的这个兵棋推演，先讨论一个政治层面跟军事的互动关系，然后再往下推演到个别的战术啊、哦、等等。那么他们是每个环节是一个蛮认真的推演。那当然我不知道。中国军队、解放军的他们这个军队训练的扎实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我们光看解放军吧，我们真的很难去了解啊、哦。那么我觉得这个我很难去评论啊，我只能说从一个表面上来看，就是说解放军这个训练似乎也越来越趋于严谨，我只能这么讲。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他。那么台湾的军队训练呢，就是说台湾现在因为过去在不同的政党轮替，对于解放军的威胁感有不同的这种感觉，所以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呢，他们的会假设各种的这个，比如说解放军入侵台湾的状况，然后来做一个模拟演练，先透过兵棋或透过实际的兵力的推演等等等，所以。我们从来就是说台湾在这方面的推演其实也算是蛮认真，只是说台湾国防上的确也面临蛮多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走向募兵制的时候兵源现在还是不足啊、哦、等等，这是其中一个。所以另外就是说因为整个经济的这个成长放慢，那么军费的成长也相对放慢，所以军事上投资可能也受到一些限制。那这个东西当然是跟大陆是没办法不能比的，因为大陆就像刚刚这陈刚先生讲，就是说大陆整个解放军的预算在过去20年的确因为配合经济成长它增加很多，这是我只能说提供一个非常初步负面的观察给听众来分享。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们请教陈教授，您如何看待两岸军力的这个对比？当然两岸呢，我们指一边是解放军，另一方面呢是美国啊支持下的这个台湾军力。
应该讲这个我基本同意丁教授的这个观点，就是总体来讲的话，大陆它这个优势还是在数量方面，在技术层面呢，在质量方面呢，应该来说和美军包括和台湾的某些方面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呢我们看到我刚才讲有网友提到了这个军事演习的这个问题，其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非常注重这个军事演习还有阅兵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上台以后已经举行过若干次这个阅兵了，包括一次在内蒙古的朱日河的这个沙场上的这样的一个阅兵。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用的这个演习已经改变了过去就是走走秀啊做做样子这样的一个形式的一种演习，现在更多的演习呢，它是由这个两军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性质非常的明显，所以可以看出它现在的演习呢，这个实战的味道明显比过去要加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明显它是这个有准备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来指导的。当然了，最后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军队能不能够打仗还取决于战争本身来考验它，所以这一点来讲它确实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好的，那么美中台三边关系还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蔡英文政府呢，它虽然感谢川普总统提升美台关系，可是台湾我们注意到朝野上下呢始终有一种担心，就是担心沦为台湾呢要沦为美国的中国政策的这样一个筹码，这种担心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不知道丁教授您有没有这样一种担心？
但的确就是说，因为台湾毕竟是中华民国，现在台湾毕竟是一个国力比较小的国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对于这个怎么讲，强大国家的压力有时候是蛮难抗拒的。所以其实来讲就是说即使在过去一般认为就是说台湾这个高度的依赖美国，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我的观察就是说，台湾其实也尽量保持一个怎么讲完全能够保持一个独立比较相对独立的一个这个外交政策哦，那么来保持自己的一个求生存。我想这个基本上我想这是一个任何国家面临这种状况都尽量去设法，而不尽量被变成一个所谓的棋子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就是说，即使从去年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以后，其实基本上这个通电话这件事是美国先公布的，而不是我们公布的。那从这件举动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蔡总统一直是采取一个蛮低调的策略，而不是就是说对这个通话就大肆张扬。其实在过去来讲，他其实基本上这个低调是一个他一直在采取。那他为什么采取低调？基本上就是说不想让所谓的变成一个这种棋子观念变成一个被强化，过度强化。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蛮清楚的。
好的，那请教陈教授啊，台湾夹在这个两强之间，您觉得台湾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够保全自己呢？
应该讲台湾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话，它应该来说它很大程度上在安全上还是靠美国。我认为它未来不大可能这个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当然呢，夹在这个两强之间，我认为这个较小的这个行为体啊，在国际关系中间的话，它既有它的劣势，也有它的优势。它有相当大的一个灵活性，也就是说它也可以利用两强之间的矛盾和合作来实现到台湾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利益。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个蔡英文总统啊，这次他的应对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相当灵活的，在现在这个演习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去非洲去访问，说明他也对事情的这个发展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预估，还有他也不愿意被绑架在任何一辆这个战车上面，不管是美国特朗普的还是中国习近平的。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未来它可能需要继续发挥这样的一个灵活性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了，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驴子这位网友说驴子说，台海没有危机，因为中共的核心利益是官员的经济利益，是海外存款和小三私生子，而不是领土要求，所以台海很安全，中共绝不会冒险与美军冲突。另外呢 Larger Leo， 中共每次玩这种大动作基本上都是转移墙内的矛盾注意力，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中共的政权稳定而已，去打台湾印度都不敢碰，绝对是打不起来的，要打也只会打墙内的中国居民而已。好， 今天我们是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丁教授和陈教授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左打中兴，右批华为，川普为何聚焦中国高科技？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